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林青音。我们上一次开始了，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以弗所书这个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主题是教会，是教会。那对于教会的最大的挑战我想就是这个合一的问题，我们上次有提到过。那这个合一也不仅指这个教会，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那这个合一也包括教会与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实际上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那他提到的一个教会，他并没有限定是哪个教会，他实际上是写给所谓的这个普世的教会。曾经有人问甘地，那大家都知道甘地是谁。甘地曾经被问过，就是他说有人问他这个印度这个基督教那最大的障碍是什么。那大家知道甘地是怎么回答的？甘地说，他说是基督徒，是基督徒。所以教会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外面的，这个历史一代以来从来没有一次这个外界的逼迫外界的这个困难会造成这个教会的衰微，教会的瓦解。实际上相反，这个外界的逼迫越大，那教会它成长的越快，教会这个成长的越好。所以外界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教会发展的障碍，教会的问题从来都是在教会的里面。那上一次我们提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为信他的人来祷告，就是所谓的大祭司的祷词。我们上次提到，那主耶稣的祷告，他只祷告两件事情，在整个的这个祷告中，那就是这个合一和成圣。所以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主耶稣的一些祷告，这个都很短，都相当短。但是我们知道祷告是主耶稣他的生活，他的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主无论他多忙他绝对不会忽视这个祷告。有的时候他白天一整天他都在忙碌去医病看鬼，就是去给这些人犹太人去治病医治他们。但是晚上他也一定要独自一人去祷告。而且很多时候他是一整夜一整夜的去祷告。那有的时候他甚至会躲开那些来找他的人，来找他治病的人，来找他寻求帮助的人他要退去那去向神祷告，去跟神亲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侍奉能够取代我们的祷告。而且实际上祷告本身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侍奉之一。所以今天太多的基督徒都不把这个祷告当做一回事儿，甚至把它当做一个服事，甚至觉得光去祷告然后不去做事情好像是只动口不动手。但是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基督徒他真的是重视祷告的话，那他会在教会里面只动口不动手。相反， 如果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祷告的重要，那么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啊，来做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事情。那如果祷告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服事，那么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来啊来做这样的服事。所以我们不仅要来侍奉，我们还要来思想，就是我们怎样的侍奉，怎样的服事才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怎样的侍奉啊才是具有果效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这个事情是做不完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就不可能没有事情做。但是如果你的生活、你的服事只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去做事的话，那么你永远也没有时间来祷告、来亲近神。你不会有的，因为这个事情是做不完的。那我以前我也提过，这个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个我们的生活绝对不会是越来越 easy， 越来越容易的。相反，这是生活会越来越忙碌。啊，你可能一直到你退休，你都会这样很忙很忙很紧张。是你可能到了退休之后，你可能都闲不下来。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这个没有祷告，每天来亲近神的这个习惯，那么你将来你退休之后，可能虽然你时间自由的时间可能会多一些，但是你依然也不会有这种祷告、来读经、来亲近神的这个习惯，因为你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我们可能呀，到如果我们今天呀，如果我们不愿意放下一些事情来在主面前来安静的话，那么你可能到见主面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来在主面前来安静这个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所以今天太多的人是就没有办法来安静下来，我们这个几乎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五官基本上一定得有一个地方是要工作的。就算我们这个四肢这个闲下来了，这个眼睛也闲不下来，马上就只要你坐那儿坐一下的话，大概你就要到电脑面前拿着 iPad、iPhone 这些东西看新闻、脸书、韩剧，这什么都来了呀。总之就是说，这个心很难在主面前安静下来。主耶稣说我们要走进内室，要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但是我们这个内室，可能根本就没有门，或者有门也是坏的，根本就关不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啊，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安静下来。就算祷告，我们很多时候也只是把自己一些 handle 不了的事情来向神来求一下。我想如果主耶稣也像我们一样的话，我想我不知道耶稣当时是怎么活过来的。这个耶稣这个麻烦太大了。因为你想一想，耶稣一整夜一整夜的去祷告，如果他所祷告的都是这些自己 handle 不了的这些事情的话，那你想想这个耶稣这个麻烦会有多大，这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是为人父母的。那如果你的孩子每次来到你面前，每次来找你的时候，都是要你来给他为他做事情，所以他没有事情让你做的话，他从来不会来找你，也从来不和你讲一句话。每次和你说话就是 Daddy， 你给我做这个事情， Mommy 给我做这个事情。我想你的心里会是什么感受的？ 我们说我们要祷告，那什么是祷告？我们都知道，祷告就是来和神来交通。所以有首诗歌叫《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这个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唱。那么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多长的时间到神面前一次？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是干嘛来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吗？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讲这个信息是合一，而且我的讲章我通常都是要提前预备好。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当我想到主耶稣的祷告的时候，圣灵给我很大的感动，要和弟兄姐妹做这些分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但是在我们实际的我们的这个操作中，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在我们的这个侍奉中，这个我们所行出来的，就表明这个祷告是最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反省。OK， 那我们分享一些祷告的。那让我们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所以祷告是主耶稣他的生活的一个主角。但是圣经并没有记载很多记载太多主的祷告。那我想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主耶稣通常都是独自一人他跟神亲近，向神祷告，退到山上。所以他一个人和天父来独处，所以没有其他人在，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祷告的是什么。所以耶稣他一个人，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别人，没有任何的外界的干扰。他走进内室，他关上门，和神来亲近。所以门徒不知道他具体的祷告是什么。那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一些主在公开场合的祷告，一般都很短。这个大祭司祷词它是最长的一段，它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那为门徒和为将来所信他的人来祈求。那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反复的讲，但是他翻来覆去的讲，其实他只是向神求两件事情，我们提过，就是这个合一和成圣。那这是主耶稣。那保罗在他很多的书信里面也都是有提到这个合一的问题，像罗马书啊，更多前书最多的腓立比书、格罗西西书等等，都有提到这个合一的问题。所以要竭力保守这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么我们自然就会问，这个教会为什么要合一？教会为什么要合一？那这个问题是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呀。那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我们教会要发展，那自然要合一。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对于保罗，我们上次也提到过的，他所有的应用的方面他都是基于这个神学教育，就是理论来指导实践。所以除了这些实用的这些实践的这些实际的这些原因，我们教会要发展，教会要为主做见证。那保罗在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面提到了这个合一的这个理论基础，或者说神学基础。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之间、教会之间之内要合一，它的基础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这三节经文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那 这里面一个关键字就是这个一，一。那这个一字在这个三节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七次，一共出现了七次。啊，我们知道七是在圣经里面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它意味着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合一。所以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说我在你里，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这个你就是指的父神，父神在他里面，那他在这些信他的人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对于这个七个一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组，就是每一节就是一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四节说，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这里面有三个一，有三个一。这三个一是它是围绕着圣灵来讲的，我们一会儿会解释。那接下来这个第五节，它是一主一信一喜，这三个一呢，它是围绕着圣子来讲的，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来讲的。那么最后一节第六节，它讲的一神，那就是父，那当然它就是围绕着父来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里面提到这个我们合一的这个基础就是三一神，就是三一神自己。因为这个三一神这个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之间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合一的。所以我们教会也应该是完全的合一的。所以就像主耶稣他说的，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这些神的儿女之间也必须像神自己一样有这样的合一。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一个来看一下这个合一的这个七个基础，或者说这七个原因。首先他说同有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这个身体大家都知道，它是指的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指的是教会，指的是教会。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个教会这里面它不是指的是 local 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每一个一个的教会，它指的是普世的教会，就是这个所有的得救的基督徒所组成的这个一个整体。那这个 local 教会它不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每一个这个教会这个地方的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的话，那么基督就有成千上万个身体了。但身体只有一个，基督只有一个身体，这里面指的是普世的教会。所以既然是身体，是我们的这个身体，那么显然它是要作为一个，它是一个整体，它一定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一个真体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我们最近林青还有弟弟这个胳膊骨折，所以你就知道就是很大的痛苦。所以你没有办法一个身体来分开，不可能我今天看到你发现你一只手怎么没有了，你告诉我这个手今天放到家里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这个手是假肢。所以既然是一个身体，那么它一定要是一个整体，就不能有分裂。那合一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也不仅表现在一个教会之内，因为它这个身体它指的是一个普世的教会。所以教会与教会之间它也应该有合一，或者说有应该有彼此之间有合作，有互相帮助，作为一个整体。今天这个很多的这个北美教会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教会，那都 通常都会在金钱上，在人力上，在同工上，同工的支持上来支持国内的一些家庭的教会。今天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做很多国内的这些服事。我也是希望我们教会慢慢的，我们有能力之后，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负担。那我们这个堂刚建好，当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建堂来感谢神，来感谢神的供应的时候，那我们也应该来纪念，那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聚会时候没有自己的地方，没有自己的堂。我们建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相当的比例的奉献是从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已经离开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那里那奉献的。所以，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能够看到其他的这些有需要的教会的需要。所以主耶稣说，他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你们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神希望我们怎么做，神希望我们这样去帮助一些更有需要的教会，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那接下来谈到一灵，就是一个圣灵。那对这句话，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保罗说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我们能够认识主，我们这圣灵感动我们的结果。保罗在更多前书12章第3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若不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为主。所以我在不同的场合我也分享过很多次，我们传福音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祷告。所以圣灵不感动人的话，他是没有人能够信主的。所以我们这些人是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动的。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以弗所书2章22节，保罗说说我们是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里面有同样一个灵，所以我们是被同样一个灵所感动，所以那么我们之间自然就会有合一，理所应当应该有合一。这是第二个一。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同有一个指望，我们同有一个指望，我们有同样的盼望。那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呢？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我们是我们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我们将来见主面，我们得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不可能有的。而对基督徒，那么这是一个很实在的、很现实的、很荣耀的一个盼望，就是盼望将来我们与主面对面。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志同道合，我们这一群人有同样的一个盼望，一个志向，一个追求，所以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 所以就是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很自然是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另外，我们这个盼望，我们这个盼望是来自于圣灵，这就是为什么这三个一是放在一起的。我们这个盼望是来自于圣灵的。在罗马书十五章保罗说，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这三个一，我们说它是围绕着圣灵来讲的，围绕圣灵来讲的。那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3-14节，让我们写过，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信了他之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这个圣灵它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得救？那当我们心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灵已经感动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那是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是已经得救的人。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将来我们要见主面，将来我们要与主面对面，要与主永远的同在。所以这样的盼望让我们能够面对每一天，让我们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患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要见到主的荣面，要与主面对面。所以保罗说，在罗马书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头三个一，它是围绕着圣灵来讲的。那我们接下来这三个一它是围绕着圣子来讲，一主一信一喜。保罗在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说，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我们都只有一个主，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所洁净的，所有拯救的，所以我们有同一位主，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这个一主这两个词很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合一是在真理里面的合一。合一并不表明不能有宗派。我们知道基督教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派。但是合一是一定要是在我们坚持这个基要的信仰，基要的真理的之下的一个合一。上星期二我去岛上跟韩宗弟兄去岛上探访一个马上要搬回国的一个弟兄，他去年刚刚信主，很好一个弟兄，很有追求一个弟兄。那我们就跟他讲，我们鼓励他就是回国之后要去找教会，要去教会。那他说他一定会去的。但是他就问我们，他说他怎样找教会？因为这么多教会，你怎么知道这一个教会它的 他的信仰是不是纯正的。那我就告诉他，这个分辨一个教会的信仰是不是纯正，就主要的分辨就是看他们所传讲的那个耶稣啊，他是怎样的一个耶稣。所以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基本上这个所有的异端，所有的这个异端都是在耶稣，在主耶稣的身上来做文章。很明显的，你像国内大家可能有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东方闪电，这是一个异端啊，他说有一个女基督，他现在呀，这是很明显的这个异端呀，他又添了一个基督呀，这个很好分辨呀。但是有一些就不是那么好分辨，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但是如果你去看看他讲的那个耶稣是怎样的耶稣的话，你就其实就很容易就看出啊他的问题。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会，他说耶稣他不是神自己，他们没有这个三一神这个概念，他们不相信这个真理。所以你判断一个异端啊，通常就是说就看他传讲那个耶稣是什么样的，他们所认识所认为的那个耶稣啊是怎样的。所以就是圣子这个教育，就是通常是分辨信仰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环。所以主耶稣自己他也是亲自的预言，我们知道他说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假基督兴起，他说有人说基督在这里，有人说基督在那里，但你们都不要去信。所以这个一个宗派一个派别，它是不是异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看他所相信的所传讲的那个耶稣啊，他是怎样的一个耶稣。所以我们所信的耶稣啊，他是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那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他是完全的人啊，他也是完全的神。他是由童贞玛利亚所生，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将来还要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一主，这个主耶稣基督。那接下来是一信，就是 one faith。这个信，这个 faith 这里面，它指的是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啊，所相信的这个福音。那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把它翻译成真道，真道。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啊，那里面讲到做执事的一个条件之一就是啊，他说保罗说你要存清洁的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个中文这里面翻译成真道啊，实际上原文的意思就是原文就是 faith， 就是信。你看英文的话你会很清楚。那么加拉太书也是保罗说他自己，他现在说他自己现在所传扬他过去所残害的那个真道，这里面这个真道也是 faith， 你就看英文圣经会很清楚。所以这里面这个 faith 的意思都是讲的是我们指的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真理，这个福音。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有同样的信仰，我们有同样的确信，我们所信的是一样的。那我们信仰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刚才的这个一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内容。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对哥林多人说，他说啊，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福音的真理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一主一信它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是我们的信仰将我们这些人结合在一起。所以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这个合一它是不是无条件的合一啊？这个合一的基础，合一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我们所信的必须是一样的，必须是一样的。那我们所信的是一样的，是有两层的意思。那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坚持这个基要的信仰，这个基本的信仰，我们必须持守，这个我们不能含糊。基本上我们的基要信仰主要就是这个三一神的这个属性，基本上就是这个使徒信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圣父、圣子、圣灵，加上教会，那么或者可能再加上这个因信称义，再加上这个圣经的绝对的权威，基本上基要信仰就是这些，这个是我们必须所坚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对于一些非基要的信仰，比如说预定论呢，这些问题，末世论这些，这是一些非基要的信仰，这个我们不需要去坚持它，我们应该允许不同的观点的存在。而实际上这个教会也是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观点，这是正常的，这个没有什么，我们不必要去坚持。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基督教现在很多的不同的宗派，有很多不同的宗派，其实每个宗派其实就是对一些非基要的信仰这些内容的不同方面的一个强调，就不同宗派的强调的一些，可能特别的强调一些非基要的一些方面。你像大家都知道浸信会就是特别强调这个洗礼水洗，那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对于所有的这个正统的宗派，那他们这个基要的信仰都是一样的，这个是不能含糊的。所以有人说的很好，说这个基本问题上要合一，那非基本问题上要自由，那凡事要仁爱，要爱。所以这个是这个教会合一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观点。那接下来是义洗，这指的是洗礼，但这个不是指的通常我们的这个水洗。水洗会有好几种，有浸礼，有点水礼，大家都知道。那还有一种浇灌，就是这个人站在水中，那你打水把它从头上浇下去，这个象征的这个圣灵的浇灌，有这种洗礼的。所以这些都是水洗的，那都不是保罗这里面讲到的一个洗，这个义洗。保罗这里面讲到这个义洗，它指的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它背景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个经文。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印于一位圣灵。所以水洗它只是圣灵的洗的一个代表，一个表象，一个预表。所以水洗它代表我们要受圣灵的洗，就是圣灵永远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水洗和圣灵的洗这个并没有本质的关系，这个之间没有本质联系。所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它代表了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每一次洗礼的时候信息都是这个，我们洗礼所代表的是我们与基督联合表明我们在死的形状上和复活的形状上都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应该是合一的，因为我们都与基督连在一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这个义洗。这是中间的三个一，它是围绕着圣子来讲的。那最后就是一神，那就是讲到父神。 那这是这个这三节经文的高潮，就是一神。这是我们合一的最最基本的、最基本、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通有一位神，我们通有一位父，在天上，我们有一位天父，我们都是他的儿女。而且天父，这位天父他住在我们中间，他是贯乎在众人之中，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自然我们应该有合一。第六节他讲到我们一位神，就是众人的父，他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超乎众人之上，他讲到的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绝对的主权，他的sovereignty， 他是在万有之上。那贯乎众人之中呢，他讲到的是神的这个全能，他是无所不能的。这个贯乎众人之中，你看英文翻译就是 through all， 就是透过 everything through all， 所以就是说神是能够透过所有的一切来行事，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一切万有都可以被他来使用，来成就他的旨意，他是无所不能的，这是贯乎众人之中。那住在众人之内，就是 in all， in all， 这个表明他的无所不在的属性。那这个著名的牧师，圣经的教师麦克阿瑟，中文麦克阿瑟，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是现在就是现在的一个美国的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也是一个广播的一个 speaker， 大家可能大家知道不知道，中文麦克阿瑟他是这样来总结这一段，他说这一段他叙述了一个荣耀的、一个神圣的、一个永恒的合一。那这个合一，他是父神，他是父借着他的灵，透过他的儿子来给所有相信的人。所以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是神所爱的，是上帝所拣选、所收养的，是上帝所掌管的，是上帝用手所托住的，是上帝所充满的，是上帝所赐福的。所以我们是在那位万有之上，在那位在万有之中，那位在万有之内的名下的一群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教会要合一的这个理论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三一神自己，就是圣三一神自己。所以有人说，你不可以把教会分开，就像你不可以将三一神的这个神性把它分开一样。所以我们这样的合一，我们是在这个三一神的里面，所以我们是在圣灵里的合一，是灵里的合一，是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它是天父所赐福的合一。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拯救了我们，主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用他在十字架上所破碎的身体来救赎我们，主让我们今天能够不在撒旦的权下，而在你的爱子国中。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赐下圣灵保惠师今天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里面来感动，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主也改变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也感谢你，神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在掌权 你在掌管着万有，主啊，你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在你这位三一神的里面，主，我们是何等的荣耀，主，我们是何等的福气，主，我们为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献上感恩。主，我们也请你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你每个儿女能够在你里面，在基督里面，主，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就像你三一神自己父子圣灵之间那样完全的合一。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中能够成为光，成为盐，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让世人能看到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就能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